理，就是与理体相应。你去推求，你去观察，然后你就觉悟到啊，它的体性是空的。这个微尘在不在呢？在。微尘的相存在，微尘的作用也存在，微尘的体性不可得。所以我们读这些大经，对于古人不能不佩服吧？这样深的义理呀，他怎么会明了？他怎么会知道？现在我们是借助科学的仪器，我们明了这个事情了。我们在高倍的显微镜底下看这个微尘，那个微尘像什么样呢？就像我们太虚空星星一样，简直就是银河，就是宇宙。里面也有太阳，也有许许多的星球在那环绕着，回转。所以一微尘放大了，就是大宇宙。大宇宙缩小的时候，地球是一微尘。所以微尘是空寂的。微尘是许许多多，像这个大宇宙许许多多星球形成的，是因缘生法，缘生的。缘聚啊，缘虽然聚，但是每一个分子是独立的。像我们这个银河系有无数的星球，每个星球是独立的。再把这个每个星球再观察，又是一个宇宙，变成重重无尽。一微尘是众微尘聚集的，众微尘里的那一粒微尘再观察，又是众微尘。无论是从大从小，都不是重重无尽。这是华严的法界观对于整个这个法界真相如此，所以他没有自体，他没有自性刚才讲了，一微尘如此。众微尘也是如此一个世界如是，一切世界亦复如是。所以遍见法界，法界全体你都见到了这个见到了，见到真相我们佛经上名词叫诸法实相你对于诸法的这个真相，一切法的真相完全明白了这个明白就是禅宗所讲的大彻大悟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故此一尘即是入法界之门。你看从一微尘他就入法界，他就契入了，就证入了一切皆而已，一切是讲一切法，无论哪一法里面都可以叫你明心见性。所以佛才说法法平等，无有高下见性就是成佛所以成佛就是成就正觉就是成就正知正见你的这个智慧见解决定正觉这叫做成佛所以禅家讲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真正见到宇宙一切法的真实相真相明了了， 你的烦恼不会再生。为什么真相晓得？知道一切法平等，一切法空寂，所以你在一切法里头没有取舍，没有得失。一切法里头没有取舍，没有得失，你还生什么烦恼吧？一切法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执着，所以你这个时候的心啊，就是法界心。你的心跟法界圆圆满满融成一体了，发现说法界原来就是我这个临明不昧的一念心性。我这个临明不昧的心性就是法界全体。这个里头说老实话，四句白费没有了。这叫奇辱，这个在佛法叫正等，正等。今天我们讲这段文，大家如果然听明白了，就是解悟，你知道这回事情，如何把这桩事情给我们现前一念心果然交融成一体，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么在无量法门里面，这万法之门皆能入嘛，你就可以选择一门，你决定没有怀疑。你在这个一门里面用这个功夫，决定可以证得。可是诸位要记住，决定走一门，门门都一样。一门即是一切门。一门深入啊。这个样才行。这个佛法了，修学才能够得真正的法喜，真正的快乐。下面呢，这是第四段，这个一段文里头一共有六段，这个三段讲完了，我们先讲第四段，迷。正书也都这个书文里头讲，明二机而不一，动千变而非多，这些境界都是华严讲的四事无碍的境界。悟到这个境界，不能讲圆满的解脱，也就是说真实的自在，一定要入这个境界才行，所以这种境界是化身大事的境界，在华严里面讲的最低限度圆教初度，他才入这个境界。这眼二寂者为真俗二谛，即生死涅槃乃至诸佛众生，这个简单说真，真谛俗谛，生死涅槃诸佛众生，通通是相对的，对立而建立的。所以他说这些话了，拿现在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相对对待法了，就是相对之法，这个叫做二寂，这叫二寂，就皆是二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相对，通通都是相对。今且于二谛明之，这就是一切法通通是相对的。那我们在一切相对法里面，我们随便举一法， 来加以观察，看它的真相如何。那么这个点就用二谛。说真随缘即俗，俗无性即真。怎么样说都不能违背这个原理。真是真如，真如随缘即俗，俗就是现象，随缘就现象。好比我们心随缘，他就做梦，就现出梦境。当我们做梦的时候，这个时候很清楚啊！我们心像什么样子呢？梦中境界就是心的样子。心有相有作用，有相有用。所以梦中那个境界是俗谛，能做梦的那个心，能变梦的那个心是真谛。俗无性即真。梦没有自体，它的体是什么呢？体就是能做梦的心，所以在这个梦境里面是体相用三个同时现象，一二三，三二一。这三个当中有没有界限呢？该注说没有界限。因此我们讲真讲俗啊，实在是很不得已的说法啊。就心我们讲真，就相我们讲俗，其实心跟相不能分，心跟相没有界限，真跟俗是一不是二啊。故云明也，也就是说这两者你要是执着它就错误。为什么呢？都是不得已勉强而说，不能当真，叫你体会这个意思，千万不能执着言说名相，千万不能落在意识里面去想象，他们不能想，当下就明了，这个叫做契合。这是故云明也，明二即而不一了。二即明何？是即因是一呢？真俗是不是一呢？你得意的时候说一也行，说不一也行。不得意的时候说一也错，说不一还是错。换一句话说，你离开一切分别执着说什么意思都正确，稍稍有一点分别执着的时候说什么都错了。这个错与不错，就是不错你能从这一门进行，这个门是开的没有障碍，说错了是你从这个门走不通，有障碍你见不到心，错错在这里，不是他说错了。二是我们自己错会了意思。怎么错会呢？用我们自己的意思去推想他，这就错了。不用我们这个意思，就对了。所以是立心意识嘛，不用心意识。不用心一时，你用的是什么？你用的是真心。真心是什么？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就是真心。你用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真心就变成八十。用八十决定入不了这个门。 啊，用八识修行，最高只能证得阿罗汉果，不能见性。啊，佛在楞严上跟我们说的很透彻。我们看底下这段文，是以护德故，啊，立民俗故，故亦非宜，啊，所以也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大经云，无中无有二啊，无二亦复无。这个才干净啊！无中哪里有二呢？不但没有二啊，这个无二也没有啊！啊，所以六祖讲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也无啊。如果有个本来无一物，还是错了，还是有一物。本来无一物也不能有，也无啊。但是。话只能说到这条为止，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也无，就说不出来了啊！所以再往上提升呢，就言语道断，心行住灭了。所以他话说到头了啊！这个禅家叫话头啊，这就话到了头了啊！到头不是真的，要更上一层才是真的。这个话到头啊，这就好就是指路牌呀，指你一个方向，目的不在此地，还在前面。啊，你把这个指路牌舍掉了，往前面再踏上一步就到了，啊，那个目的地就达到了。啊，这个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所以无二这个念头都不能有。啊，三世一切空啊，是则诸佛法。啊，三世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啊，一切诸法相有体无，所以说一切空。这个就是一切诸佛的真实法，也就是一切诸佛清真的诸法实相。人往精神，于解常自一，于地常自二。这个两句话的意思，解是智，地是真。心经上说无智亦无德，心经上那个智啊，相当于此地讲的解，心经上的德呢，相当于此地的地。前面这句是千而已，啊，于皆常自一。后面这句于地常自二是千亿也，二是相对的，一是绝对的，相对绝对两边都离开。这是真正的佛法，真实的佛法啊！所以我们看《坛经》，六祖跟印宗法师第一次见面啊，就是现在的广孝寺，啊，是风动幡动啊，现在那个旗杆还在，风幡没有了。 当时印宗法师向他请教啊，打听就是黄梅五祖平常啊有没有常常开示禅定解脱啊，像这些法门，这是禅宗非常重要的法门，禅定解脱有没有常常跟大家开导啊？六祖呢答复得很妙啊，真是所答非所问，根本就不理会啊他所问的这个问题啊，直截了当告诉他，禅定解脱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换一句话说，根本不许你呀提出问题，你先一动念就是二法。那为什么呢？动念跟不动念不就是二法？啊，二法就不是佛法，所以不是佛法就不是清净心了。你心不清净，不是清净心，就是你心不觉。那不觉就是迷啊，你心不正，不正就是邪啊。所以才起一念呢，就落在迷邪染，就落在这里。可见的六祖他所注重的，他所教人的，就是教你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里面，始终保持你这个清净心、觉心。这就是佛法。所以佛门的诵经啊，念经，念经，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这个才得意呀。啊，每天我在念经，你看有念啊，我念的什么经，这个经里的什么意思，好，这都了解，满肚子的佛法，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佛没有法啊，那是大错特错了。啊，所以这个人王经上这句说得好啊，真是两遍不立，中道不成，中道也没有。啊，这个境界相当之高，但是诸位要晓得，一定要把这个境界应用在生活上，你才有受用。啊，不能应用在生活上，不能应用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这没用处啊，那你还是二法啊。我关起门前念经，我是一法，啊，心清净了，是吧？我面对着一切大众了，这又生一个心，那就二法了啊。如何能够做到十宗是一？这就是功夫了。啊，那就是菩萨住持了啊，真正是菩萨心啊。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就在此地啊，就是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一个妄念都没有的啊。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他有没有言说？没有言说啊。他有没有动念？他没有动念啊。但是我们看起来，他也起心也动念，他也有言有说啊。他那种言说动念的，就是自然的一种反应，就好像我们敲钟一样。敲一下他就想一下，敲大他就想得大，敲小他就想得小。他有没有心？没有心，绝对没有分别之处。那不是说哦，你敲重一下我要想大一点，是不是？他不会有这个念头的啊。所以菩萨在日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如此啊，随着众生这个心态啊 他自自然然的反应，反应到恰到好处。啊，自己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表现在外面，他也有喜怒哀乐。啊，其实呢，他内心如如不动。啊，这是佛法教我们，啊，在这个世间得到真实的自在，真正的快乐。啊，清净心能照见一切万法，啊，不但眼前一切诸法实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过去、现在、未来，啊，没有一样不通达，没有一样不明了，啊，他怎么不自在？这样的境界啊，一定要从清净心中求啊！你要想求清净心，必须要看破，必须要放下啊！放下什么呢？放下一切妄想执着啊！怎样看破呢？真正明白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相有体无，一切法了不可得，这是看破啊。所以在一切法里面没有求取的心啊，没有取舍心，没有得失的观念啊，这是你真正看破放下。生活当中决定自在啊，如果见性，那是性德的受用，那是不可思议啊。没有见性的，脱离不了业力啊。业力里面告诉我们，业因业果莫非前定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勤修善德，果报一定增生啊，一定增长，一定殊胜啊。所以不要忧虑啊，不要这个操心，哎呀，我这个生活怎么办？不操这个心，没有一样不自然啊。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你对这个道理没搞清楚啊。果然搞清楚了，果然把因果搞清楚了，你就可以做得到啊。为什么呢？心里没有恐惧，没有害怕啊，身上一文钱没有，明天生活怎么样他不想嘛，不要去想明天还没到，想他干什么到了明天，明天自自然然那又过去了吧，就不要去想他啊。你要想明天，想后天，想明年，想将来，这个叫都打妄想，哎，这个就错了啊。就不想过去，不想现在，也不想未来啊，永远保持你这个清净心啊。清净心里边能生万法了再看底下这一句，说有二谛并非双啊，横拐未曾合，一双孤雁薄地高飞，两只鸳鸯池边独立。这句话呢，实在就是说的这个二谛啊，它真正的关系没有办法划清界限的 非双啊，就是一啊。恒怪未曾合，就是不一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不一不一，你不能说它是二，也不能说它是一。你要说它是一，性相在样子上的确是不一样。你要说它是二，性相是一体，当中确实没有界限。啊，说的真相如何呢？真相的确是不一也不一。佛在经上还有一个比喻，我们常常见到的，如水与波，把水比作性，把波比作相，它两个到底是一还是不一？你说是一，水是平的，波是动的；你说不一，水就是波，波就是水，太没有两样。诸位要知道，一切万法无不如是。我们的身心、心境、事出世间法，通通如是。所以入到这个境界，晓得一切万法跟自己什么关系呢？一体。所有一切法，我们自身境界从哪里来的？都是自己真如本心的相分。我们在这个世间与这个对立，与这个对是给自己过不去。为什么呢？一切法里面没有对立的。这个对立从哪里来？对立是从你自己迷惑颠倒，是从你自己的分别执着上建立的，妄想执着上。所以真相你永远不了解，这就是佛在《出现品》里面说的，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你不晓得是万法皆如啊。我们在一切分的分子分他了。那么到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社会麻烦大了。大在哪里呢？越分别越严重，越执着越深。这个要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本性的污染。我们现在的世间人已经体会到环境污染严重，生态不均衡。我们将来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当然也影响到我们人类的生存。现在知道这种事情了，但是他不晓得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是我们心理上的污染。这个污染比那个环境污染不晓得要重多少倍。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你看这个学记里面所讲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要把教育办好。什么是教育呢？教育就是防止本性的污染，这个是教育的目的，是教育的功能。佛法的教育不但防止你污染，还能够叫你一见污染统统把你清除，恢复本性。这伟大了，真正了不起啊！这个污染是什么呢？污染就是知见。邪知邪见，每个人有个想法，每个人有个看法，这个不得了啊！个人坚持自己的看法是对的，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别人的想法看法是错的，就要冲突，就要斗争。 啊，世界怎么不乱呢？啊，你想这个世界将来还有和平的一天，在我看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呢？这个自由思想啊，就是越来越发达。啊，说越发，就是每一个人的执着，每一个人这种成见，越来越发达。发达到最后的时候，人与人不能相容。啊，你看佛法教给我，把所有一切妄想执着放下，大家都相同。啊，所以佛这个很高明的，不是说我的看法正确的，我的见解正确的，你们都要跟我一样，不是的。佛说是我的看法也不正确，我的想法也不对，我们统统放下，我也放下，你也放下，大家心都一片干净，一念不生啊，本来无一物，这个通了。这个高明的，那我们人人愿意接受，乐意接受，啊，所以佛不是说你们错了，要跟我一样的，佛不是这个说法。啊，那种说法，你们错误的，要照我这个讲的，你们去做，那是佛法的小学，对小学生的讲法。啊，不了义的，了义的佛法是心地清净，一念不生。啊，恢复自己的本性。啊，所以中国过去的教育，一般人不管你怎么想，啊，不管你怎么思，它有个原则，有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在世间法里面叫儒家建立的。啊，伦常道德。啊，这是个标准，有的时候越过，有的时候不及，但是距离这个标准总不太远。所以这个社会能够维持长治久安，今天我们把这个取掉了，啊，佛法也不要了，这不得了，天下大乱了，没法子救啊！啊，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明了，一定要警觉得到，啊，人生不长，很短，啊，我们明白了，我们救不了这个社会，救不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有能力救自己。啊，他乱我不乱，他想我不想，他思我不思，我有办法救自己，我帮不上别人的忙，我能够救自己，啊，这就对了。啊，那么有缘的人是不是叫有缘呢？他能够相信这个道理，啊，他肯学习，就他能够把他的这个想法、看法、分别、执着也能放下，这是有缘的人，啊，与佛有缘。有缘见能得度。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哦，还有一个要跟诸位报告的，这次我到美国去啊，这个时间呢定在27号，还是准备27号走。啊，本来的时候想延几天呢，这个韩馆长因为他要去，啊，他的意思要我跟他一道走，啊，那么还有两位同学。那么现在我因为是美国那边的，旧金山那边给我安排的是讲演，是租借的场地，大概都定好了，啊，还有这个加拿大日程都排好了，我没有办法等他，所以27号我一个人走，啊，那么他们大概要晚一个星期这样子，啊，时间没确定，我确定在27号。到美国去啊，这次预定是2个月的时间，啊，那么大概在9月，顶多像9月中旬可以回来。